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一周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纲要第十七篇。
Amen.
第三次揭示死与复活。
Amen.
本周的读经进度是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至五十二节。
Amen.
信息的部分是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第三十二至三十三篇。
对，
开头我们有简短的祷告。
Amen.
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叫我们不是在这边哦摸一些字句跟道理，哦，不是在这个宗教传统的里面，哦，真是使我们在灵中来看这些的话，得着亮光与启示，哦，主耶稣，不是活在字句道理的里头，能够看见，今天我们要能够与你同。同地与你同活，谢谢主，阿门，谢主。那今天的经文我会跟德明弟兄一同的来对读，
Amen.
我们要读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五十二节，
阿门。
十章三十二节开始，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他们前头走，他们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他又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
我们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把他交给外邦人，
阿们，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必复活，
阿们。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来到约翰到耶稣跟前来，对他说，夫子，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
阿们。他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阿们。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阿们。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阿们。
我所受的敬你们能受吗？
阿们。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我所受的敬你们必要受，
阿们。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阿们。那十个听见就开始恼怒雅各和约翰，
阿们。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为主治理他们，也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
阿们。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役，
阿们。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奴仆。
Amen,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Amen, 他们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大批的群众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
对，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
Amen, 有许多人责备他，叫他安静，他却越发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Amen, 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
Amen, 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
阿们。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
阿们。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阿们。
阿们，感谢主。那我们来进到纲要的部分，
Amen.
第一大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对，
我们现在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Amen.
那从九章的十四节到十章的三十一节呢，是说到要应用啊基督顶替我们的各方面。
对，
这是我们要进到主与主一同定死复活的唯一的路。
Amen.
包括进食祷告啦，赶鬼，谦卑做个人的奴仆，为合一该有的容忍，不要绊跌人， 不要被绊跌，不可离婚，回转向小孩子，并从钱财上得释放。那原本主耶稣呢，他在地上服事的工作的范围是在加利利的境内。
对，
但我们看到从十章一节开始，主就离开了加利利，来上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完成救赎计划来做准备。
Amen.
所以本段这今天我们的纲要的内容，经文的内容是主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同门徒们一同经过的，表明他们也要在他定死复活的事上有份，
对，
并且是一同经过这样的死而复活。
Amen.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到第二大点，按着神的定义，在逾越节之前上到耶路撒冷。好，弟兄姊妹，这个神的定义啊，如果是用听的话，这个定义的义呢是会议的义
啊，
不是我们讲那个什么定义，就是这个是定义，是会议的那个义。
是
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定义呢，乃是神圣的三一在创世以前举行的会议中所定的。
Amen.
这个定义啊，这个是 determinate council， 是和合本的翻译呢，是指定旨。但定旨跟定义的确是蛮相近的。
对，
但是在我们恢复本把它翻成定义呢，是中文里面更强调它是神会议性的决定。
Amen.
或是深思熟虑的决策。
Amen.
它会比较贴近原本希腊文的意思。
Amen.
我们来看到两处的经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它既按着神的定义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Amen.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诸世期的末后才为你们显出来。
Amen.
所以基督是在神创世以前就按着他的先见的预备，就是要为了他选民做救赎羔羊。所以这件事的成就不是偶然，这是照着神永远的定旨和计划。所以我们要说，在神永远的眼光里，从创立世界以来，就是从人堕落起，基督就被杀了。这件事情是神圣三一在创世以前举行的会议中所定的，指明主定十字架不是人类历史上偶然的事，乃是特意成就三一神的神圣定义。好，我们看到刮胡二，主耶稣上耶路撒冷，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或感觉，乃是照着神的定义。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整本圣经里面有许多主耶稣要被钉死的预言，从时间、方式、地点都被清楚的记载。
Amen.
我们来看到第二终点是逾越节。在括弧一，在但以理书中，神已借着圣言者但以理说出基督要在耶路撒冷重建之后434年被剪除，所以主耶稣要钉死的年份已经推定。好，这边怎么推定的呢？我来帮大家稍微的解开一下。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25到26节里面，准确的预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经文是说：所以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即使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也必连接带好，重新建造。过了62个7，弥赛亚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结局必有洪水，并一直到底的征战。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好，我们注意看到这边的预言是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到受膏者被剪除为止，会有7个7和62个7，总共就是有69个7。一个七是7年，所以69个7是483年。那历史上呢，这个初令是发生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登基的第20年。我们也知道，根据尼希米记的第二章，他下诏准许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一年是主前445年尼散月，所以大约是我们今天的3、4月。那接下来简单数学的换算，我快速的说一下啊，根据犹太的预言年，它是一年其实只有360天，所以483年乘上360天，是173880天。我们再把这个时间换成我们用的太阳历，就是一年是365又1/4天，差不多会等于476年。所以从主前的445年开始，再加上476年，大约就是落在主后32年，也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 并在几天后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也就是说从诏令开始之后正好是弥赛亚为我们受死的那天。哦，这样的预言是超过500年前就写好了，而且这个准确的日期让我们要深深知道主耶稣的受死不是巧合，是神救恩计划的中心，他永远旨意的应验。虽然当时的犹太经学家热衷研究圣经，他们却没有看见在但以理九章弥赛亚被剪除杀害的那一年。经学家要算出弥赛亚被剪除的那一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然而他们只顾着传统，被传统霸占，不在意纯净的话语，因而没有看见这件事。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和零前五章七节，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定死方式的预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到，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基督也是逾越节的羊羔，按照出埃及记啊，羔羊这羊羔是在逾越节那日被杀，作为以色列人的代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被定的日期也被预定，那主早就知道自己定死的日子，所以他必须在逾越节之前先上到耶路撒冷去。那为什么呢？好，我们来对照一下主耶稣的受死和逾越节羊羔三个简单的对照。第一个，被杀的时间与要与预表相符，主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正好是逾越节的那天，应验了羔羊被杀的日子。虽然当时有许多宗教领袖想要试图避开这个日子，但是在神的主宰中，始祖正于这个节期中为我们舍命。第二个，他需要经过试验完全无瑕，照着出埃及记的吩咐，羊羔要在逾越节的前四天取来受查验。那主耶稣是在受难前六天进到耶路撒冷，连续几日受到盘问，无人能挑出他的错，证明他是完全无瑕合格的羊羔。在约翰福音十章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所在的地方。马可福音十四章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和除酵节，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用诡计拿住耶稣，把他杀了。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逾越节的前六日就来到伯大尼，他次日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又回到伯大尼，第三日他来到耶路撒冷，按着犹太的律法受犹太首领的查验，他也按着罗马的法律受罗马总督比拉多的查验，直到逾越节那天被钉十字架。这个狡猾诡诈的查验从许多角度来，恰好进行了四天，他全通过了，人在他身上找不着瑕疵，证明他完全够资格做神所要求的羊羔，完成神的救赎，有资格做我们逾越节的羊羔。第三个对照，在圣经中他的骨头不折断，在十字架上兵丁并未折断主的骨头，这也应验了逾越节羊羔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的预表，这显出基督内里那不能毁坏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要被钉死的预言，我们已经看完了时间方式，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地点，就是第三终点，上一道耶路撒冷。瓜胡一说，主在福音的服事上禁止三年多，一直在受人藐视的加利利境内，远离了圣殿和圣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照人来看他应该要在圣殿或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宗教的中心禁止，但他却把他大部分的时间是留在加利利一个被藐视的地方。这个说出他不是来高举宗教或外面的敬虔，他乃是来显出神的生命与实际。耶路撒冷有圣殿，但那里充满了虚假的敬拜和宗教的制度。主耶稣远离那里是要拯救人脱离宗教的虚空，所以他是选择在加利利来行动，要将神的爱与生命带给被藐视被遗忘的人。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那些在耶路撒冷城中的经学家被传统霸占，又没有被纯净的话充满，如果他们能够愿意忘掉传统的教训，纯净的研读，他们就会知道弥赛亚剪除是在哪一年，他们也会看见就是在这一年他们正尽力要捉拿主耶稣。虽然经学家不知道弥赛亚将在什么时候被剪除，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受死的时间，他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甚至哪一天，所以他需要在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就是逾越节前那一天受死。他既然知道，他就大胆的前往犹太地，不愿拖延。他知道他必须在这个前四天就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是查验逾越节羊羔的期间。 所以主耶稣必定知道有关他受死的一切的预言和预表，他特别知道他将在摩利亚山，也就是锡安山上被钉十字架，他知道他不该在加利利被钉十字架，而必须在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并接受神供备的地点，并被钉十字架。主也知道他将借着钉十字架被高举在杆上受死，正如民数记21:8-9所预表的铜蛇。我们来看到刮胡二、刮胡三，按着神的定义，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必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摩利亚山被杀，如同那顶替以撒被亚伯拉罕献为祭物的羔羊。至终基督在各个他被钉死，就按着旧约所预言的成就了。所以在创世纪22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在2说到，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段的故事的图画，其实就是说明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当作祭物献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幅图画，以撒很详细的预表就是基督。第一个，亚伯拉罕是父的预表，以撒是主的预表。亚伯拉罕爱以撒，正如神爱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以撒是因着应许所生的，甘心顺从父的旨意，被献为燔祭。这也预表主耶稣被背起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走向各个他地。第二个是，这个地点是预表性的。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摩利亚山献祭，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也是同样的地方，如同主耶稣是背着十字架走向独楼地。这是发生第三日，也预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荣耀。
Amen。
第三个，以撒的顺服完全预表基督的顺服。以撒年纪其实是已经成年了，但是他是无声无语顺从被捆被摆上献祭，如同主在客西马尼园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完全顺服神。第四个，神预备了羔羊，基督是我们的代替。当以撒问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神必有预备。果然神预备了一只羊代替以撒，今天我们也是因着基督的代死而得拯救，他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最后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预表神的复活能力。神算定，他算定神能叫死人中复活，这预表神将基督从死里复活，使他成为生命的主，叫信他的人得永远的生命。感谢主。所以其实摩利亚山是神拣选的地方，至终成为锡安山，也就是未来建殿的地方，这个是美丽的中心。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带着来献燔祭敬拜神的人，后来他的子孙以色列人也要来这边敬拜，但今天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我们也是在这个锡安山上，但我们是在期待的是这个永远的锡安山来敬拜神。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很神奇，我们讲了这么多主耶稣钉死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如此详尽的被预言在旧约的圣经中，其实还有很多的经文都预言了主耶稣的钉死，其实今天是没有时间一一列出来。Amen。 所以这告诉我们，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神的定义。
对，
我们进到第四终点，那我们来看主面对神命定之道路的态度。主很清楚他这个时候上耶路撒冷去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他是服在神的定义之下。所以面对这样的反对呢，甚至是死路，主乃是走在门徒的前面，勇敢且坚强，使跟从的人稀奇且害怕。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大胆的上耶路撒冷，在这个刚刚我们所读的，他是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他是 set his face，把他的脸定向耶路撒冷。主的脸像坚石一样，因为他即使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了，但是呢，他不愿意这个天上的工作被地上的事物拦阻打岔，他如果有任何一点拦阻，可能就会错过逾越节的这一天，所以他大胆的上耶路撒冷去，即使是一条死路，但是是一条荣耀的路。Amen。 在逾越节的这一天，他要受死，为了要完成神定旨下的安排。所以感谢主，他的死不是结束，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Amen。 括弧三，今天我们许多的操练，如同属灵道家培育属灵后代，实行生养教诫，过神人的生活，也都是死路一条。我们该效法主的勇敢与坚强。
好，卦五四，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或许别人会觉得稀奇或害怕，但对我们来说却是达到荣耀之路，且是必须之路。别人不明白，其实我们也不明白，当时的门徒也不明白。我们来看第三大点，主第三次揭示死与复活。当主耶稣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因为主其实已经告诉门徒他是要去受死，门徒当然不能明白，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只有死，没有死而复活的观念。第三大点第一终点就说到，门徒完全不能领会，因为他们没有死而复活的观念。人天然的观念乃是死了就完了，但神的救法乃是死了就活了。阿们。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二终点，主的定死包括他自己和那些跟从他的人。括弧一，当主进入他包罗万有的死时，便将他自己连同跟从他的人都带进那个死里面。阿们。那到底门徒什么时候领会的呢？就是在括弧二，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在使徒行传二章记载，五旬节那天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暴风刮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所以五旬节那天就是主升天的十天之后，那灵其实就是主自己浇灌在一般进入基督的死有份于他的复活并看见他升天的人身上。他们既然有基督做赐生命的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就能够真实的在经历中体验到自己的确是在基督的死复活升天里。阿们。所以彼得和120人都在基督的定死复活和升天里，他们与基督是一，事实上他们就是基督的具体表现，那一天他们就是在活基督。所以这时候他们一定完全明白主耶稣 三次向他们揭示的死与复活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括弧三，今天我们的地位也该留在基督的定死里，在灵里经历他的复活与升天。阿们。括弧四说，什么时候我们挣扎苦斗，我们便仍在自己里面经历各样的苦难。什么时候我们能停留在灵里享受基督完成的工作，我们就能经历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能力。阿们。刚刚有说到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操练，例如建立属灵道家，培育属灵后代，实行生养教诫，过神人的生活，都是死路一条。我们该效法主的勇敢与坚强。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有领会了吗？不是死路一条，这路后面是灵里经历他的复活与升天。最近北邮大区有全时间的学员在马路开展，然后青年大区我们之前也在宜兰在北投传过马路福音。当我们拿着人生的奥秘在那里传讲这位经过过程的基督，弟兄姊妹应该都对这个小册子里面那样简图很有印象，然后定十字架和复活升天的这个图。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传一个客观的真理，我们要传的是一个活的福音。当我们每次传马路福音的当下，其实我们那时候真是在否认己，反我们的天然，把我们的地位停在定死里面。所以每次传完马路福音正常的光景，我们都应该是经历了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能力，基督做赐生命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真实在经历中体验到我们的确是在基督的死复活与升天里。阿们。那接着我们要来看到本篇纲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三重点，讲到关于十字架的经历。那主耶稣的定死对我们这些还活在旧造里的人来说太重要。那其实在上周的白天班，弟兄们把肉体讲得非常的透彻，人的身体在神原初的创造是纯净的，但是自从撒旦把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人的身体加进了另一种外来的元素，就成了肉体。所以当初神所造的人原本是纯净的，但是人受造撒旦试诱来败坏人，那最后呢，这个毒素进来了，所以撒旦现在也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就中了这个蛇毒。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也说，罪死跟撒旦今天乃是我们以我们的肉体作为聚会处，在我们的肉体里，而且是合一的。 啊，罪是丈夫，死是妻子，二者绝不离婚。啊，罪是必然爱死，死总是服从罪。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撒旦。阿们。所以他今天诱骗我们，杀害我们，做主管辖我们，罪自己就是撒旦。但感谢主，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三终点，关于十字架经历的三方面。这处经节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我们来看，借着主已经完成他的工作，已经把肉体连同这个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实。所以我们对于这事的经历，我们需要借着那灵执行基督所成就的定死才得以完成。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的经历有三方面。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圈一下这三方面是哪三方面。括弧一呢，是事实，在事实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括弧二呢，我们来看一下事实的应用，我们来圈应用。在十字架已经成就的事实的应用上，乃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括弧三，我们来看到经历，在经历上我们把经历圈起来，在经历上我们跟从主，就要否认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阿们。所以在真理上我们知道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但是在应用呢，在经历上呢，有什么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在书报，有一本书报叫做《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第五篇里面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十字架的经历是结束自己，让基督活出来。所以十字架不是单纯的受苦，十字架的经历是结束，是了结。我们这个人要了结，如果我们人不了结，基督就不能从我们的身上出来，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毫无出路。那其实刚刚我们要读到，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之前，他有说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所以人如果肯舍己否认己，撒旦就没有地位。撒旦是和人的意识调在一起，那十字架是站在神这一边，凡是出于人的其实都还是出于撒旦。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注意的，就是到底是谁，是我们自己还是基督。因为在旧造的肉体里面，我们的自己其实还是代表着撒旦。所以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悔改，我们还需要这个十字架。十字架要求我们要舍己否认己，跟从基督，背起十字架。那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是看见我们的结束。感谢主，要看见基督是生命，十字架就是道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生命的经历。好些弟兄姊妹可能刚受浸了，我被恢复了，非常的热心跟爱主，但没有多久啊，就跌倒了，软弱了，甚至发生难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十字架。那很多弟兄姊妹啊，都有心服事，特别是弟兄们很常有机会在大聚会中来服事。在分配服事的时候，如果我的同伴被清点要来带聚会，我却被弟兄们安排订饭时，我可能就会有感觉。在交通里面，我们的意见觉得自己真是讲得真好，但却没有被弟兄采纳，我们可能会有感觉。我们站起来声言的时候，见证的时候，弟兄姊妹的阿们声音没有很大，我们会不会有感觉？在这个儿童牌里面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被称赞了，自己的孩子却没有，我们可能也会有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人就是有很多的感觉。这个感觉来了，是不是就说我不服侍了，我软弱了，我被绊跌了，这些话都证明我们还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人如果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就不会有这些消极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死是没有感觉的，死人是不会有感觉的。所以在第四终点讲到实行神命定的路，最能够帮助我们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我刚刚举了很多消极的感觉，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跟弟兄姊妹有非常频繁的接触，所以有这些感觉。第一，我要说弟兄姊妹很棒，表示你活在教会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在教会生活里面，还没有这种，还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要再调进教会生活。 但是当我们在教会中有许多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停在这个消极的感觉里面。已过北欧大区在举办姊妹成全训练，第二篇讲到单纯的拣选生命，其实讲到这个善恶知识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随处可见。
对，
弟兄们在纲要里面举了许多因着我们接受了善恶知识树而向神独立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会有误会啦，我们会误判情势，我们会容易受伤半跌，有比较，有竞争，有嫉妒，有发怨言，有起争论，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呢？保护己的理由，喜欢打听是非，喜欢给人建议。那争论呢，弟兄姐姐非常的让我开启，争论是出自于每个人的是非标准不同，且又坚持己见，与人产生摩擦对立。怨言和争论都是善恶知识树的产物。怎么经历十字架呢？感谢主，在教会生活里面要操练否认己，实行神命定的路，最能帮助我们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刚刚我前面举了很多负面的例子，感谢主，其实都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些的经历。大学的时候，哎呀，怎么刚开始服侍，前面的哥哥们怎么不是选我来做见证只安排我服侍，哎呀，那时候会有感觉，感谢主没有死。最近有别人说我们的小区的带领啊光景如何有一些的指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评论我们小区了？主啊，有感觉，还没有死。我们上周六八十一会所的服侍者到新竹跟亲子的圣徒们有相调，有好多的见证，都是说到怎么被青少年、被小羊弃绝。哇，是有感觉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教会生我们给我们绝佳的帮助，在那里铺路我们。只要我们转得好，就是吃补啊。十字架真实的经历。教会生活，弟兄姊妹说我们的时候，对，会有感觉，会想要辩驳，这就是真实的教会生活，是有感觉的教会生活。
对，
感谢主，有感觉不要怕，
主啊，
要去经历死。弟兄们常说的，去死吧，我们都需要与主同死，所以我们需要接受主的死，做我们的份，并经过死的过程。阿们，这就是来到了第四个大点。那紧接着呢主第三次揭示他的死与复活啊，其实刚刚我们的读到了雅各和约翰就来到他面前说，夫子，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主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一个要坐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对，
哇，这样的要求只是暴露雅各约翰非常的天然，他们还没有被基督顶替。
对，
那其实我们从马太福音大概可以知道，提出这个人的请求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她是主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所以是主的姨母。所以严格来说呢，这个雅各约翰应该是主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可能以为他们有这个天然亲密的关系，就能够根据这个事实来求一些的好处，要在主的荣耀里面坐他的右边和左边，但是主知道他们的要求完全是天然的，所以在刚刚的三十八节对雅各和约翰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敬你们能受吗？杯和敬都是指着奴仆救主的死，杯象征他的死是经过他的份，就是他为着神救赎罪人所领受的份，敬指明他的死是神命定他要经过的路，以完成神为罪人所预备的救赎。所以我们从主的回答来看，凡是要在主的荣耀里坐在左右的人，必须预备好喝苦杯，忍受十字架，进国度的路。阿们，感谢主，因着雅各和约翰有这样的请求，让主有机会把这个进国度的路可以启示出来。但当然其他十个门徒就恼怒了，然后主就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为主治理他们，也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役，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奴仆。主在这里的话与天然自私的心思是完全相反，十个门徒的恼怒，给主机会启示了进入国度的路，就是不辖管别人，宁愿做仆役，甚至做奴仆来服侍人。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第四终点，我们在这个第一到第一终点，我们大概已经刚刚的读过了。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该喝的份乃是死，我们必须与主同死，这是我们该经过的过程。 那在经历上面呢，其实还是回到刚刚十字架杀死的工作。其实门徒们都跟随主这么久，一定也很爱主。我们若是爱主呢，主可以叫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也能叫我们接受十字架，叫我们能够背十字架。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一天过一天，在里面杀死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有十字架的感觉，就要顺服。凡是出于我们的，我们都要拒绝。这是属灵的经历。我们若认识十字架，我们就要说，我们这人只配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人只配被十字架结束，被十字架给了结。阿们。所以感谢主，今天在我们的致死的身体的行为，要靠着那灵致死。一面我们必须主动致死身体的行为，那灵不会替我们做，但另一面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努力，不靠圣灵的大能，而想要对付我们的身体。这里的致死实际上就是与我们住在里面的那灵配合，在里面我们必须让那灵来安家，使他能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在外面我们必须致死身体的行为，使我们可以活着，当我们主动致死身体的行为的时候，那灵就将基督的死功效应用在那些行为上，将其杀死。所以弟兄姊妹，刚刚有提到我们有消极的感觉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是不失快，不是不失败，乃是转得快，怎么转？主耶稣，主耶稣竭力操练我们的灵，灵是关键，寡妇是基督是独一的取代者，我们若要被基督取代，被基督了结，就需要喝他受死的杯，并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他们在预备的时候一直想到他们诗歌的464首，这个我若认识复活的大能，必爱十架的模型，唯死能使生命长成，若不死了就不生。第二节，基督要在我心成形，我就必须死干净，天天活在十架阴影，时时致死魂生命。第三节，唯愿神借永远的灵，使我与主永同地，死在我身发动运行，生在我身就显明。副歌，不死就不生，不死就不生，唯死能使生命长成，不死就不生。阿们。我们看到第四大点的第二终点，要甘愿做奴仆，做奴仆来服侍人。我们刚刚读到的不论谁想要为大，就必做仆役；想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奴仆。那么我把这几处呢，在纲要里面提到的经节读一下给弟兄姊妹们听。在腓立比书的2章6到8节，他本有神的形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之争，坚持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既显为人的样子，就降卑自己，顺从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阿们。主耶稣说的是完全颠覆人的想法。世界上的人想要做大，必要来争权，但是主说要做大，要来服侍，要做首，要降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主就是这样一位奴仆救主的榜样。他不只是说，他也亲自的示范。他在约翰福音那边有跪下来替门徒的洗脚。他没有地位高高在上，而是脱了外衣，束上腰，弯下身子，一个一个的为门徒洗脚。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主的榜样，乃是服侍不是为了地位，阿们。服侍是因着他真是爱我们。我们若真是愿意活在教会中，进入神的国，我们就要学习主的榜样。阿们。无论是在生养教诫，我们都需要放下自己去扶救人、扶持人、成全人。诗歌《让我爱》里面说的，让我爱，不求感戴。阿们。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阿们。就是我们的服侍不是要求人的纪念，乃是我们真是爱他们。上周的北欧大区侍奉带领聚会，有一个负担是要寻回失迷的羊。人没有来聚会，需要转我们的观念，是我们没有去聚他。小区人数没有成长，甚至下滑，固然有很多的原因，但今天我很被这一篇的信息给提醒，就是我们还不够的扶救人。回到第三大点，第四终点的负担，第三大点其中的负担，实行神命定的路，就是要帮助我们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走这条蒙福的道路，不争地位，只甘心做奴仆，不求人服侍，只愿自己服侍人，如此召会就能够得人留人成全人，神的国也要在我们的中间实化出来。感谢主，今天这些话真是需要经历的话，求主怜悯我们，不单单是把许多真理的话解开来，我们不要是在耶路撒冷的经学家，不要是那些还不领悟复活的门徒，唯愿神借永远的灵使我与主永同地，阿们，死在我身发动运行，生在我身就显明，阿们。接着请德明弟兄为我们有交通，
阿们阿们。我们谢谢顺基弟兄的交通。弟兄姊妹，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五大点，治理与辖制之不同。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二节，主耶稣提到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为主治理他们，也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在这节里面提到了治理一词，也提到了操权管辖。然后主在四十三节接着就提到，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役。好，这段负担呢，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32到33篇中，其实是未提及的那北投大区的弟兄们在在撰写这段纲要的时候，主要其实是根据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5篇的交通来补充这段纲要。其实，在马太福音20章就已经有记载这段门徒们征求国度宝座的事件。好，我们现在来读终点一，辖制人乃是替人下断案，把别人纳在自己的掌握之下。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该辖制别人，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且同有一位灵活在我们里头引导我们。替别人下断案，意思就是告诉人他们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恨恶这种控制。没有人该施行控制，因为我们都在一位主之下，并且有一位灵活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在教会中学习个人向主负责，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21章的这段经节是主复活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们显现时彼得与主的对话。主耶稣先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并三次嘱咐彼得要喂养主的羊。
Amen.
主吩咐完接着告诉彼得，等于说是向着彼得预言他在彼得年老，他这个年老时会遭遇的事情甚至会如何的殉道。然后主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这时彼得对主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彼得就转过身来看见另一位，这看着另一位门徒约翰，就问耶稣就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我们知道尼托森弟兄有一本书报，就是以这个问句为书名，这人将来如何？
Amen.
后来恢复本圣经将这处经节就翻译了，较为直接了，就直截了当，就说这人怎么样？22节耶稣就回答彼得说，我若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很摸着主在这里第二次又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主在这里似乎一再的提醒彼得，不用注意别人的情形，你只管单单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有这个对主有更主观的经历与看见，好叫我们不是受他人的影响，而能够专一跟从主。在教会中，我们是要学习自己向主负责的。阿们。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重点，这教会虽然不辖制人，但它是有治理的。其实有时候圣经似乎是自相矛盾，怎么说呢？例如在马太23章，主说我们不该受师尊的称呼，但在以弗所4章，保罗说基督赐下一些教师。那此外，马太23章又说我们不该有任何带领人。可是，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在教会中有代理人。其实圣经并不会矛盾。我们需要看见圣经的思想与我们天然的心思完全不同。按照圣经的思想，长老或代理人不该辖制别人。
Amen。
在教会生活里不该有任何的辖制，但哦，这不是说没有管制，没有治理，治理是一回事，辖制是另一回事。在主的教会中，我们需要治理，却不需要辖制。
Amen。
那在教会中要如何带领啊，如何治理呢？这边提到，不仅要在教导上劳苦，也要在行事为人上做信徒的榜样。
阿们。
回想啊，在我人生成长的每个阶段，从在学、在职到成家，从服侍青少年到服侍社区圣徒，当我这样的交出来，认真的过教会生活，就经历到前面哦，是有许多的圣徒是我们的好榜样，是我们可以跟从的对象。阿们。哦，那李弟兄呢？也有一本书报，这个属灵书报叫做《长老智慧》。这个智啊，是治理的智；慧是教会的慧。内容呢，是论到了长老对神的计划，还有行政该有的认识。啊，长老这个人，长老的心，长老的性格，还有对权柄的认识，甚至包含长老的鉴别力、长老的配搭等等。好，我要说的是这本书哦，它的英文译名呢，叫做《The Elders' Management of the Church》。因此哦，治理这个名词是用 management 啊，意思是长老对于教会是需要有 management， 是有经营啊，有管理的，在教会中是必须有治理的。比如说会所的整洁就需要有人安排，整洁的用具哦也需要安排人去采购啊。如果各项服事哦，若都是担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就很难将服事做得开。
Amen。
那教会哦，人数增多的时候，为着全体进攻用，为要成全圣徒，我们也是应该要争取啦。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设立该区的负责弟兄，得以更细腻的照顾经营各区，这也是需要有人来哦治理的。
Amen。
又比如说在决定聚会的时间上，我们若是哦民主没有治理啊。有些人也许坚持在早晨聚会，而有些人觉得要在晚上聚会，这样要怎么做决定呢？这就需要负责弟兄哦，在祷告中到主面前和圣徒有交通。
Amen。
负责弟兄们啊，还需要应用属灵的辨识力来分辨圣徒的感觉。
Amen。
这样才能断定什么时间聚会最好，然后哦，负责弟兄该做决定。
Amen。
弟兄姊妹，这不是控制哦，这乃是治理。阿们。好，这个第五终点这边提到，明年的三大工程，以得人为导向，以增区为目标，培育属灵后代。好，这其实就是当年啊，当年这个明年是当年我们在追求马可福音时，北投大区的这个负责弟兄们共同交通出的方向，带领弟兄姊妹们在这三大工程目标上一同往前。感谢主。好，所以教会啊，若是治理得好，其实就能够带进繁殖与扩增。
阿们。
阿们。好，我们来到第六大点，主医治瞎子巴迪买。好，在继续看这个纲要前，我们复习一下本篇的主轴。本篇纲要的篇题哦，是第三次揭示死与复活。
Amen。
那十章三十到五十节，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读的这段的经文，其实就是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第三次的揭示死与复活。第二个段落就是这个就关于耶稣教导门徒进入国度的路。
Amen。
那第三个段落就是关于待会第六大点要交通的医治这个瞎子巴迪买。
好，
那为着这个，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些后面事件的这个人事实地物。首先关于教导这个登上宝座的路，主耶稣以及跟随他的门徒，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逾越节之前，地点则是怎么样？是上到耶路撒冷的路程中。
Amen。
其中呢有两位这个门徒就是雅各和约翰，就来向耶稣求啊。等你主啊，等你得荣耀的时候，我们能够坐在你的左右。这个主的回复其实是带有这时候主的回复带有两面的启示。第一，主所喝的杯我们必要喝，主所受的敬我们也必要受。
Amen。
这个指明我们是需要与他同死才能同复活。
Amen。
那第二面的启示呢，无论谁想要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奴仆。
Amen。
主这样的服侍人就亲自做了我们的榜样，甚至他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舍命为做我们的赎价。
Amen。
好，接着很特别的是，这个之后就是第二个事例，在这个主带门徒上到耶路撒冷之前，就来到了受这个咒诅之城耶利哥。 当主耶稣和门徒们还有大批群众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个名叫巴迪买的瞎子啊，他就坐在路旁，听到耶稣经过就大声喊叫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哦，可怜我吧。哎，这个耶稣周围的人哦，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呢？啊，他们竟然没有像抬摊子的那四个，把屋顶拆了，将这个摊子坠到主耶稣面前一样，把这个瞎子带来。反而哦，他们还责备了巴迪买说要安静。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瞎子巴迪买却越发喊叫：“耶稣，可怜我吧！”好，耶稣哦就停下来，吩咐群众叫他过来。巴迪买一听到啊，就丢下衣服跳起来哦，好走到耶稣那里。这个是主啊，在这个时候如何来医治这位瞎子呢？在马可福音八章的时候，主医治这个伯赛大的瞎子是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在第十章这里哦，又遇到了一个瞎子，主没有再用同样的方式，主却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这个问题好要特别留意，待会我会再交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瞎子回答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就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就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在十章这里是光凭主的说话，主说话，瞎子的眼睛就得着医治了。好，感谢主。那这一段这个整个第六大点的纲要呢，是根据《生命读经》第33篇来撰写的。我想读一段《生命读经》的这边的交通。我们如果细读十章35-52节，就会看见两个雷子与讨饭的瞎子乃是一。我们这样说有一个根据，就是主向雅各、约翰与他向巴迪买发出的是同一个问题。要我为你做什么？好，弟兄姊妹，刚刚我就特别请大家留意这个问题。很特别的是，的确这两个事件，主都来问这个同样的问题。所以照主所领会的，其实两个雷子啊，与那可怜讨饭的是一样，但其中有极大的不同。雅各和约翰讨错了，巴迪买却讨对了。
Amen。
雅各和约翰要求坐在主的左右，但巴迪买则要求要能看见。
Amen。
我们相信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巴迪买的瞎眼得医治，也是雅各、约翰和其他门徒得了医治。主没有将他左右的地位给他们，但他的确愿意医治他们的瞎眼。他晓得他来是要做世上的光，因此他乐意使眼瞎的得看见。
Amen。
Amen。 好，我先读到这边。我想问问看弟兄姊妹，你我愿意来过教会生活是为了什么呢？你今天你我今天来跟从主是为了什么呢？你也是像主一样有所求的吗？雅各和约翰他讨错了，巴迪买却讨对了。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过教会生活所在意的，像主有所求的，是否真是符合主的心意呢？是不是就是主所要给我们的呢？哦，拉波尼，我要能看见。
阿们。
主啊，怜悯我，医治我的眼瞎，使我看见自己的情形，不再在黑暗里行，不要讨错了。盼望我们都能够从主得着真正的医治。
Amen。
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纲要的第一终点。好，阿们。讨饭的瞎子巴迪买啊，表征门徒们都是瞎眼的，他们对地位的野心正是他们瞎眼的这个记号。这个其实是神主宰的安排哦，使主和门徒们来到了这个一个有瞎子的地方。
Amen。
而且还是这个在旧约时代就被咒诅的城耶利哥城啊，又刚巧就发生了在门徒们为着争夺坐在主的左右而师徒好争的这个之后。阿们。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底下的刮胡二，在这边还有刮胡三，这边说到瞎眼是最厉害的咒诅，瞎眼就是黑暗，而黑暗是罪恶与死亡的结果。虽然门徒跟从主已经3年多，但他们仍然是瞎眼的，以及他们还是在黑暗中，罪恶与死亡仍然存在。刚刚弟兄交通那个有感觉啊，在教会中有感觉。其实我们再去细读这一段，这一段雅各、约翰在向主求这个 这个左右的座位在坐在主左右的这个势力的时候，就可以摸着到，还不只是雅各和约翰有内在的野心了。那四十一节他就说什么？另外十个门徒听见了、啊，就怎么样？就恼怒啊！哎、这个就恼怒，其实就表示还有感觉啊！哎呀，还在黑暗里行。这些门徒已经跟从主三年多了，看了主行了这么多的神迹，甚至听了那么多的教导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瞎眼的，所以主才要花了三次来揭示啊，向他们揭示这个他的死与复活。
阿门，
阿门。好，这是第一面的意义。那第二重点则是提到医治瞎子的第二面的意义，是主再次显出他的人性美德啊，奴仆救主的亲切关心，和周遭的人责备巴迪买就形成一个对比。阿门。好，关于这边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为你做什么呢，这显示主对有需要之人的爱是何等的宽广。
阿们。
还有在诗歌补充本327首，主啊我爱你，这歌词里头就提到了你是富有吸引、
Amen、
极其引人着迷。弟兄姊妹，有没有着迷于主啊？还是我们是着迷于其他的人事物呢？愿主使我们一再被他新鲜的爱来充满。
Amen。
好，我们再看底下的刮胡山哦。这段这个刮胡山主要也有三方面的负担，大家可以做一下记录。首先，焦点是在人身上。有时我们在预备一场聚会或出外相调的时候，因着这个繁琐事物的预备，可能会不知不觉模糊了我们预备的焦点。
Amen。
重点应该是要在人身上。聚会是为着人的享受或者是人的成全，相调也应该是要为着人，为着接触人或者是为着成全人，总是要一直在主面前寻求人的需要。好，那第二个方向，这个特别提到先有人性顾惜，再加上神性喂养。主吩咐众人把瞎子巴迪买先引到他面前来，主才有机会来用他的话医治巴迪买。
Amen。
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借着人性的顾惜使我们有机会把人引到先引到神的面前，然后再加上神性的喂养，我们就能够将生命供应到人的里面。
Amen。
好，第三个负担在这里是说到我们需要像主一样的爱人，对人有兴趣，这的确需要反我们的天然，在基督的死而复活里来爱人，对人产生兴趣。
Amen。
好，我们再看刮胡四，倘若我们均在复活拔高的人性美德中彰显神，如此教会的生态必会使圣徒能认同，新人乐留下，浪子愿回家。
Amen。
这个医治好，那接着再看这个医治瞎子势力的第三方面，就是丢下衣服这个动作的内在意义。阿们。好，衣服，刮胡一这边说，衣服或者是制服表征地位。一个人丢下衣服表征他已经不在乎地位。例如警察或者是医生所穿的制服表征他们的地位。那巴迪买为了要得医治，完全不在乎自己原来的情形，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好，弟兄姊妹，我们想要从主得着拯救吗？其实就照我们的本相吧，放下一切的装饰来到主面前吧。
Amen。
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刮胡尔这边提醒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需要丢下衣服，即是放下身段，谦卑的辅救人。长老屈服者均应该丢下号为首的衣服，丢下所有地位的衣服。
Amen。
弟兄姊妹，主是这样的放下身段来辅救我们，甚至在福音书的时候还为门徒洗脚来做我们的榜样。所以这段话对于这个在教会中带领的圣徒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扎心的提醒。
Amen。
好，我们接着看最后一面的负担，这个第四重点这边说到是关于信心的功效。主对巴迪买说你的信救了你。主也曾对患血肉的妇人这样说。还有呢，在路加福音里对法利赛人西门家中那位用头发擦耶稣脚的这个罪得赦免的女人也是这样说，你的信救了你。
阿们。
那所以这个信心的功效，我刚刚说这边是信心的功效，信心的第一个功效就是什么呢？能够医治基督徒所有属灵疾病。
阿们。
那另外呢，甚至有时候基督徒身体上的软弱，健康上的问题， 亦需要经由信心来得着医治。
阿们。
已过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中、这个有许多外在疾病得医治的事例，其实都有内在属灵疾病的预表、比如说患麻风呢，就是与背叛不服有关，那瘫子、就象征因罪而无法在神面前行走，这些要得着、医治、其实都需要从神来的信心。那另外在我们的经历上，的确有时健康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不看外面的环境，应用我们的信心，凭信而活、信神是一切的主宰。阿们。好，我们再看刮胡山，基督徒信心的说话或者信心的宣告会拯救自己脱离困境。
阿们、
是拯救自己、脱离困境，得着真正的自由与释放。那底下呢提到了这个旧约，旧约中亚伯拉罕还有约瑟的事例啊，因着他们在信心里的祷告，在信心里的宣告，不仅使周遭的人得拯救，至终更使他们自己脱离困境。阿们。而彰显神的荣耀。阿们。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走神命定的路，过生养教健的生活，也相当需要操练在灵中，在信心里来说话。阿们。将人服侍到积极的光景中，好营造健康的教会生活生态。
Amen。
而这样的信心哦，其实是需要连于看见的。好，底下这个刮胡四、刮胡五就是两种相对的看见哦。刮胡四提到的看见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看见，要 有信心哦，才能够看清真相。而刮胡五提到的不凭眼见，这个则是不能只看外在的光景。如果是这种看见，如果就是说到是只看外在的情形，这反而说出我们没有信心。
阿们。
好，这是一个相对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凭自己有的，而是有从神来的信心。
阿们。
这就说出我们是在复活里而有信心。好，生命读经三十三篇最后一个段落，标题是在这个标题是在复活里得看见。弟兄在这里做一个重要的结语，说到呢，十章的末了医治了瞎眼，其实就是马可福音所记载最后一个医病的神迹哦。阿们。在马可这个十章瞎眼的得医治之后，主的跟从者就准备好进入他的死。
阿们。
好，请特别留意这个准备好，他们不仅与他一同进入死以后，也就能 进入基督的复活里。
Amen。
我们需要对这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主耶稣并不是唯一要经过死的，能在复活里升天的人，他不是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一般所有的跟从者也都要同他进入死，好进入他的复活与升天里。
Amen。
好，所以结语一就说到，我们需要认识神对我们的命定，就是经过十字架以达到荣耀，并坚定持续操练过神人的生活。
阿们。
好，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与看见，我们能够怎样的生活，根据于我们的看见。
Amen。
二到四终点这鼓励我们要过定死而活的生活，被基督所顶替的生活，要过以得人为导向的生活，要过在信心里说话的生活，在信心里带导的生活。
Amen。
感谢主，这一段的结语其实就呼应这个月，已过这个月北投大区侍奉带领聚会后面的这个三个负担。第一个是就弟兄们就交通到在信心里要为召会的扩增向主求问。
Amen。
那第二个呢，要实行送会到家。这就其实需要我们这个向己死向神活。
Amen。
第三的结语的交通就说到我们需要像见面的 管家能够有做数据统计。这个每一个数据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位一位主所保爱的人。
Amen。
也是我们要坚定持续去顾惜和喂养的。
Amen。
好，感谢主，所以盼望我们这样的一个交通，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向主有这样一个祷告，拔高我们的看见。
阿们。
好，今天最后呢，我们就以祷告来做结束。
阿们。
阿们。主耶稣。
阿们。
主啊，主耶稣，谢谢你，
阿们，
你一再的、哦、向我们揭示你的死与复活，
阿们，
哦，何等的怜悯，
阿们，
对我们有这样的保爱和耐心，
阿们，
主啊，把这样的属天的意象来向我们启示，
阿们，
再来定住我们心中的方向，
阿们，
哦，主，我们实在要成为你死而复活的见证人，
阿们，
哦，在这哦，在地上，
阿们，
为着你的权益而活。哦、
Amen ，
哦，操练哦，这样的过这样神所哦走走神所命定的路
，Amen ，
过定死而活的生活
，Amen ，
哦，将人带回神的家来，
是
使你的召会
，Amen ，
得着建造与扩增
，Amen ，
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停到这边
，Amen。
Amen。